有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读真言书啊，你会发现里面有大幅的篇章啊，在讲什么呢？讲父亲母亲对儿女的教育啊，这是一本实际上是关乎家庭教育的一本智慧书。今天犹太人许许多多对儿女的教育啊，都是来自于真言书。所以你读真言书啊，你读得越懂越通，你对你孩子的教导啊就会越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真言书就要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看这段经文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啊，这是一个好像为父的一个口气在给啊自己的孩子说话啊。有人翻译是说，弟子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像一个长者啊给自己的学生说话一样。然后说什么呢？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啊，头上的华冠，项上的金链。这段经文强调了父母与儿女的属灵的关系，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听从父母的儿女们啊，他的头上有华冠，他的项上呢是有金链的。那华冠是代表什么？华冠表明是有遮盖的意思啊，这个人是有保护的，有遮盖的，他是有尊荣的。我们知道华冠呢是有尊荣的，是象征着身份，是尊贵。金链呢表明蒙爱的意思，是蒙喜悦的意思啊，讨神的喜悦，讨人的喜悦。经文呢是对年轻人说的，但也是一道生命的法则，对于父辈的恭敬和顺服啊，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两项品格的根基，就是尊重和爱啊。如果你能够懂得孝敬你的父母，能够听从你父母的教训，那你这一个孩子啊，你就是啊有尊重啊，就懂得尊重是爱。同样呢，对于今天的父母来说，也是提醒我们啊，我们究竟是不是孩子头上的华冠和项上的金链呢？这个很重要啊！父母是孩子头上的华冠和金链，孩子应该怎么样？尊重父母，对不对？应该听从父母。可是问题是，对于现代人来说，作为父母的，你有没有成为你孩子的头上的华冠和项上的金链？这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啊。好像很爸妈都不在啊，都去送孩子了，很可惜啊。我希望他们能听到这句话啊。我发现很多的父母这方面还是做得不够，特别对于今天的啊现代忙碌的人来说，我们常常失去了我们成为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教训，或者我们本人能够成为孩子的遮盖，成为他们的尊为啊，使他们成为蒙爱蒙喜悦的人。我们失去了这样的职责，失去了这样的责任。每一个父母都有自己的养育孩子的方式，都有自己的标准。而且呢，我们知道今天的人啊都有一个期待啊，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啊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在班里面最好啊，他在某一些方面都有掌握一个很好的技能，或者有一个非常健康的爱好，他能够赢得许许多多的这些证书啊，可以挂在墙上面啊，有时候啊这一个能拿回一个奖杯回来 啊，这都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从世界的角度，从物质的角度来期待儿女的成功，我觉得这个还不够，甚至有时候啊，这个对孩子来说不一定有好的这一个帮助。当然我们也能理解这种天然的这一种血肉的关系啊，我们都会啊，做父母都会有这样的，或这样会加上许许多多来自于我们父母自己来自于人的想法啊，我们总是想自己的孩子来筹算未来啊， 我记得我以前我在这一个过去教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姐妹啊，我觉得她很属灵，你知道吗？她很爱主啊。可是你知道，她有时候跟我说一句话，她常常跟我说一句话，她说你知道吗？传道，我特别是那时候我还是传道，那我特别希望我的儿子啊，能够有一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啊，提着这一个公文包，走在写字楼上做一个 manager。做一个职业经理人，我说你这么这个，他还这么年轻，你就老天这样想他，但是我就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商界的成功的人士，啊，他没有说成为一个爱主的人，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那时候我是因为我是做青年团的这一个牧养青少年，哎，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孩子的期待，我知道我能理解的天然的这种属血肉的关系是有这种期待，可是结果是怎样的？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才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呢？箴言书中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这个提醒就是你是否真的能成为你儿女的华冠与金链，你是否能够真的带领你的孩子能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人，究竟你的成功的标准在哪里？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啊？哎，这个小孩子哈，世界中的小萝莉成功了吗？这个女孩子26岁考上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她的父母是中国的高级的科学的研究员，啊，是很成功的。然后呢，被新加坡这个啊这一个招来了，然后呢就加入新加坡国籍。他在新加坡读的大学，我们知道新加坡的两个大学都很不错，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在今年的排名都是前15名的，啊，南洋理工大学排了第11名，全世界排名，国立大学排名是全世界排第10、15名，啊，都是超过耶鲁了，超过普林斯顿大学了。这个孩子在那里边拿到全额奖学金，在新加坡又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是今年是排第几？排第2对吧？2017年排第2。可是你知道他在做研究的时候，他的室友两个可能是做的是比他心生嫉妒，他就在这一个水里面放半年的时间，一直放甲醛，一直放，最后里面有一个人得了严重的这一个肝的问题，当然都是博士啊，都是年轻人啊，都很聪明，最后有一个人觉得肯定就是他下毒，然后找人去调查，一查就是他干的，一抓起来不得了了，轰动整个新加坡，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孩子啊，新加坡政府给他全额的奖学金，美国也给他全额奖学金，来到新加坡读，来到斯坦福大学读书，结果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家庭是很成功的，他的父母是成功的，他本人也是成功的，他的学历、他的学业是成功的。可是他却成了一个怎么样？一个企图谋杀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人。两个女士很难让人想象会有这样的。后来有人给他做了人格的分析，做了心理的，发现他的人格不健全，他的父母一直希望他成功，但是却忽略了人格与品质的培养，非常可惜。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父母所期待的成功不一定是真正的成功，你期待在世界上让他拥有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但是有一天他一旦栽倒了，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啊，过去没有给他补过这个功课，很多的功课你没有给他。可是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中，他非常的强调父母在儿女生命中的作用，你要成为你儿女的属灵的遮盖啊，你不要总想着让你的儿女在世界上成功，你要想着让他真正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一个有尊荣的神，尊荣的人就是要让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才是一个智慧父母要做的。那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悔改得救的父母，真正敬畏上帝的父母，并且照着圣经的教训来养育儿女，做儿女属灵榜样的父母，并且教导下一代建立优秀品格的父母，才能成为儿女头上的华冠和向上的金链。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说，什么是儿女向头上的华冠，向上的金链？就是要先从父母这一个人开始。就像我刚才说的， 儿女应该顺服父母，我们都希望儿女听父母的话，可是箴言书也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究竟能不能成为儿女头上的华冠，项上的金链？华冠代表的属灵的遮盖，项上的金链代表的这一个属灵的在人的面前蒙神喜悦，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儿女的成功不是在物质上的成功，世俗上的成功，学业与事业都是短暂的，培育出金钱的下一代才是真正的成功。你的孩子可能是将来上了很好的大学，可是他的人格上面，他的人品上面，他的品质上面，他是有残缺，那对于他来说，他的一生，他的婚姻，他的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来培育他，让他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会发现对他一生的祝福是真的是不光是对他的自己，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后代，都是带来极大的祝福。就像爷爷祝福了戴德森的爸爸，戴德森的爸爸祝福了戴德森，戴德森又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又传承他的孙子戴继宗，哦，一代又一代的。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就是在敬畏他的人身上，这一个恩典不断的来显明。所以弟兄姐妹，巴不得的我们的孩子都成为敬畏神的人。阿们。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敬畏神的人。所以家庭啊，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我们一起来念这几个红字：家庭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智慧的父母啊，是要让儿女得生命。阿们。是不是要让儿女得生命啊？你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失丧生命。可是什么是生命？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是什么？要做灵魂啊，做灵魂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的全世界，拿什么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如果用世界的标准、世界的法则、世界的方式，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去追求这种世俗的价值观，让他们赢得世界的成功，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他这个人是不信神的，有什么意义呢？他的结局是灭亡的，有什么意义呢？世界上的一切的荣华都是暂时的，花必凋零，草必枯竭，可是只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永远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他就算是拥有世界上的荣华有什么意义呢？就像刚才的小萝莉一样，他成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了，他拿了全额奖金了，他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上斯坦福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这一个成功的一个女孩子，26岁就这样成功了，家里面人都很骄傲，朋友亲戚啊都很骄傲。可是你看他拥有的什么？他拥有了世界的这一个荣华，他可是这个短暂的荣华并没有给他永生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要和他一起，我们要带着他一起在神的面前啊，在孩子的面前，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上帝的好儿女啊，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一个好父亲，我们在儿女的面前我们要做好榜样，这个是很关键。我常常给李承泽谈心啊，我说爸爸知道我多软弱吗？我说但是你知道我软弱，你知道爸爸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我承认我的软弱，我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啊，我做了不对的事情，我要给你妈妈道歉啊，对不起啊。到我这样教他的时候啊，将来以后他对他的妻子就知道说对不起。如果你在你的妻子面前你常常钻空马虎的你知道他以后也会这样的吧？你知道当你会，人都是会发脾气的，人都会犯罪的，可是我们怎样在神的面前，在孩子的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不要让他觉得好像爸爸在教会是一个样子，回到家另外一个样子，两面派，太虚假了。他长大以后他知道太虚假了。你要让他从小就明白父母就是这样软弱，但是父母为神，这个很关键。弟兄姐妹啊， 我们要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我们来一起读这段经文，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所以耶稣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法则，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是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的益处的，世界的成功的标准是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永生的，这都是短暂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一个人，我们怎样能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家庭怎样一起来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很关键，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要常常想，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成为孩子头上的华冠，项上的金链，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现今的机会，我们父母应当有这个时代的危机感，父母应当认识到人类的罪恶对家庭的破坏力。我们要知道不信主的父母应当悔改信主，因为一个人信主全家蒙福。父母应当回转归向神，成为儿女属灵的遮盖。一个真正悔改得救的父母，一个敬畏上帝的父母，必然能成为儿女头上的华冠和项上的金链。我想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父亲啊，在家里面啊，是常常是做啊有主导的权威啊，做是最主要的有权威的一个。但是在教育方面啊，母亲做的有时候比父亲还多。对于母亲这个温柔教导的回忆啊，往往能够保守青年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且呢，在他们迷路的时候能够回到正路上来。所以父母在教导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代表神教导儿女，使他们成为敬畏的神的下一代。然而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做父母。有一段时间我也思想，今天孩子是不是可以做的牧者，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在罪的面前是毫无能力的，小孩子是没有抗拒罪的能力，他只有学习效法父母的言行，他能够看到自己父母的榜样，听从父母的教导，才能够在年幼的生命中打下根基。所以让他从小他自己去学是很难的。基督徒的家庭啊，一定要给他创造一个这个环境，就是把家庭基督化，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过去啊，看到许许多多基督徒家庭在这个时代中面对的危机、压力和挑战，啊，看到过一些基督徒家庭的分裂与破碎，看到过父母在儿女教育上的失败与挣扎，也听到过一些基督徒父母因着儿女对信仰的背叛所发出来的叹息。特别是当代的华人教会，这方面的问题是非常多的。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啊，我们说家庭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啊，基督徒啊，真的是最忧心的一个啊角色。牧养自己的家庭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挑战。这样的危机啊，其实不是现在就存在的，其实早在亚当和夏娃啊，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当亚当夏娃发生以后，该隐怎么样，就杀了亚伯，对不对？罪带入的家庭里面所带出来的问题就是兄弟相残啊。说人类的家庭产生的问题，夫妻的关系破裂，儿女对父母的背叛，一切归根到底是人类犯罪的代价和结果。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要将你我的家庭从这个世界中夺回啊！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重建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当约书亚在事件向以色列人宣告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其实就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指出一条出路，就是让我们这个家庭要成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家庭，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家庭，成为一个做好榜样的家庭，让父母就做好榜样。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当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给每一个救造的生命一个悔改得救的机会。当我们做父母的信了主，我们的下一代就有机会得救，一人得救全家蒙福，岂不是这样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信主了，我们就能够把孩子带到教会，我们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帮助他，去教导他。就像彼得所说的，在五旬节浇灌那一天啊所说的那样，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我主我们神召来的。这里讲到了这应许是给做父母的，还有给儿女的，是一个家庭啊。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真正悔改得救的父母啊，是能够给自己的孩子带来祝福的。父母在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知道父亲有父亲的榜样和角色，父亲作为家庭的领导者，孩子的健全的发展是离不开父亲的。父亲在孩子的眼里面啊，代表着力量和强大的依靠，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在孩子的眼中，父亲是家庭的保护者和供应者，这个很关键啊。现实的生活中，父亲展现出来的形象非常多的，但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啊，父亲必须塑造自己健康的人格。因为爸爸对孩子的影响很大，你不要以为对你没有影响，对孩子没有影响，好像是我天天忙着工作啊，我不回家啊，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就没有影响了，是有影响的。你的每一句话他都会记得的。小芳一会儿回来哈，我还要讲母亲呢，待会儿感谢主啊。所以这里说，做男性的父亲要具有独立、自信、自主、坚毅、勇敢、果断、坚强、敢于冒险、勇于克服困难，富有进取心，富有合作精神，他要热情，他要外向，他要开朗，他要大方，他要宽厚，这些个性是母亲没有办法替代的。母亲没有办法替代的。你知道我小时候， 我孩子小的时候，带李承泽我们去公园去玩，因为新加坡那边有很多的野猴子啊，那个猴子啊到处都是，遍地都是的，在公园里面，猴子我们一在那地方劈个那个，一摆上水果猴子就来抢了。啊，那武警吓得不了，猴子来啦！然后他一喊，李承泽腾爬到他身上去了。然后这个武警一跑，李承泽就扒着他，扒了他脖子，然后一起跑。你知道，可是我到那边去以后，我说怕什么猴子啊？我拿一雨伞去打猴子，我一打一猴子，哎，李承泽从他妈妈那边拿着雨伞也跟我后边去打。你知道，他一打猴子，那猴子就跑。我发现就是这样的。父亲的身上有一些生命的品格是母亲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让自己的孩子他从我们的生命中要看到美善的一面。当然我们不能说对自己要求高到就是说我美得毫无瑕疵，因为父亲都是软弱人，有时候父亲一发起脾气来不可收拾啊，对不对？一发起脾气来，怒发冲冠啊，对不对啊？这个是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说错了话，我们要赶紧的回头，给孩子他妈道个歉啊，说对不起好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因为关系到我们的孩子将来怎样面对他的婚姻。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不知不觉的学习模仿，另一方面父亲也自觉不自觉的要求孩子具有以上的特征啊，对男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育会起到好的作用。说为什么说他们做调查，这不是我说的哈，是调查出来的，有同性倾向的男孩子，他的生命中他是个单亲的家庭，他一直给母亲都会产生这种问题，或者在他的生命中他缺乏父爱，它会产生，里面是有一部分啊，很大的比例。所以弟兄姐妹，研究发现啊，父母亲对孩子属灵追求和成长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在美国有一项研究调查68组的父亲与母亲和孩子他们的这一个影响的时候，其中结果显示啊，9岁到12岁的儿子在传递宗教信仰及经验和实践上，母亲呢会影响儿子怎样去实践信仰。就是比如说你要想让你的孩子会祷告啊，是妈妈教出来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妈妈会教导孩子怎样去祷告， 哎，你会发现妈妈会祷告的孩子，妈妈会祷告，教导孩子他也会祷告。可是又有一个看见，就是父亲呢却影响儿子是否能参加主日崇拜和其他的聚会和团体活动。如果父亲不去经常参加，他缺席，孩子也一定会缺席的。这个是有影响的，属灵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父亲应当在属灵方面积极引导儿女成为敬虔的下一代，让他们从小就享受父爱，并在父爱中看到母亲、父亲的榜样，并且效法他的信仰。我们知道苏文龙牧师啊，我们要七月份要请他来，他的女儿写了一本书，他女儿呢叫韩苏雅欣，分享了他心中的这一个父亲的形象，说我这一生啊有一些事情不太记得了，然而关于爸爸的一些事情却生动地记在我的脑海里，就是爸爸每天早上起来他会灵修，他灵修的身影啊就在那一个桌子旁边啊，每天在那地方祷告，他会打开晨灯然后在那里晨更。在我长大结婚有自己孩子的过程中，而且我的父亲还每天都与神亲近，这些都影响着我。他说我回美国来看他的时候，我在清晨的时候依然看到我的爸爸在早晨在那里来敬拜他的神，来敬拜神，看到这一个灯光透过那半掩的门，看到父亲在那里灵修的身影，很美。你知道这个对孩子的影响多大，所以你看他的孩子们都是很敬虔的，都是非常注重的。你看他的儿子在这一个在美国也是非常好的常青藤大学毕业的，在西谷那边做了高级的这一个管理层的工程师，科技人员。可是现在怎么样，回到中国大陆云南那里扶贫，在那里宣教啊，专门那里帮助家庭的这个建造。你看这个是不得了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父亲的榜样，那母亲也是。那父亲节也要提一提母亲啊，因为这个夫妻要合为一体啊，我不能只讲老公不讲老婆，对不对啊？母亲的榜样是母亲作为父亲的妻子、孩子的哺育者，对孩子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心理学家指出，婴儿大约在6个月左右便会明显地表现出认识自己的母亲，想要主动亲近母亲，渴望得到母爱，甚至用声音引起母亲的注意。这样的行为一直发展到6个月到1岁，婴儿对母亲的依附关系有助于孩子心理健康的成长。充足地享受母爱的孩子内心有安全感，并且有勇气探索外面的环境，因此母亲是孩子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角色。母亲通过言传身教啊，可以使自己的孩子从中学习到做人的道理和优良的品格。就是品德这一块啊，是母亲给的。血缘关系和独有的母爱直接决定了母亲对孩子精神的境界、道德的品格、行为的倾向和心理情感的主导作用。所以家庭中母亲的示范作用非常的重要，因为母亲啊对家庭中的许多的琐事啊有管理权，母亲的一言一行都被孩子观察，孩子经常在不经意间观察模仿母亲的举动，因此母亲也就成了孩子学习的榜样。一个敬虔的母亲就是在生活中让孩子看到信仰的力量，在生活中让孩子经历神的同在。所以一个会祷告的母亲啊，你的孩子一定会祷告的。你的母亲，你愿意，你是一个敬畏神的母亲，你的孩子一定是敬畏神的。如果你是一个这一个在神的面前常常打盹的一个人，你看着吧，你的孩子将来一定是一个很背叛的一个人。你知道吗，金日成啊，就是金正恩的爷爷金日成，他的妈妈是基督徒啊。妈妈是基督徒，为什么他不是基督徒？他恨基督徒，他杀基督徒。他建立了朝鲜政权，他把基督徒教全部杀光。他恨这个，他不相信有神。他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次看他妈妈听到的时候都睡觉打盹儿啊。然后回去以后，他说：“妈妈，你今天去教会干什么？”他妈自己都说不出来一二三。然后妈今天教会讲的什么，他妈妈说不知道，来到教 教会干啥，有啥意义？他就恨基督徒，你知道吗？他觉得这个是个骗人的，这是欺骗，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刽子手啊，他屠杀基督徒啊。他的儿子金正恩也杀，金正日也杀，他的孙子金正恩也杀，杀的真的太吓人了。那就是金正恩有一个自己以前有个女朋友，是一个歌舞团的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跳舞，对不对？大家看过那个新闻，很美丽。他们那个因为可能是搞音乐的人啊，搞艺术的人啊，就比较开放，就偷偷的去拿到圣经，成立的查经小组被金正恩发现了，全部机关枪、机关炮、高射炮给打碎，全部给杀掉，很残忍的。那为什么干出这种事情？他恨基督徒，他恨，他不相信基督教。可是你想想看，他爷爷的妈妈，就是他的祖母、老祖母，竟然是一个基督徒，却是一个不敬虔的基督徒，是一个清道打盹的基督徒，是一个不信上帝的基督徒，是一个，哎，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真正得救，结果导致这个悲剧啊。以前在朝鲜政权之前的时候，平壤是一个很复兴的一个地方，那边教会非常多，现在根本连一个教会都找不到，基督徒的影子都找不到。所以我们看到母亲是有影响的，你不要给自己的孩子带来负面的影响啊！不要说哎呀今天在家睡觉吧，不去教会了，孩子以后长大一定不会去教会的，我告诉你，他一定会，他妈妈都这个样，他怎么可能来教会啊？你所以不要在你的孩子面前做一个负面的角色，不要害他了。我刚才讲到那一个成功的那个小萝莉啊，他成功了吗？他在世界上成功了吗？他成功了，可是他最后他失丧了自己的性命啊。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敬虔的母亲才能够给孩子带来正面的影响，在生活中让孩子看到神的同在，让孩子确信遵守圣经必然带来祝福。换句话说，母亲的具体生活要给孩子一个信仰的榜样，孩子越小这样的榜样越关键，因为孩子总在母亲的身边，所以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以前辅导这个青少年，我带青少年，有一些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妈妈就给我说，哎呀我的孩子不信主啊，怎么办啊，过愁啊。我说很简单，只要你敬畏神，只要你爱主，在他面前好好祷告，你就在他面前做好榜样，他一定会信主的。我感谢主，他就这样做了，孩子也来教会了，孩子也参加青少年聚会，信主啊。可是有一天他软弱了，孩子也软弱，就这样的。你是软弱的，你孩子也会软弱，你别指望有一天孩子说，啊，妈妈我给你祷告让你成为一个刚强的基督徒，你别指望他，他还小，他懂啥，他巴不得的你天天带他去游乐园，巴不得的你天天给他钱去买冰淇淋，巴不得的你天天带他去逛商场啊，不去教会，你知道吧？这个是要做榜样的。当代基督徒的家庭面对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年轻的母亲啊，没有意识到属灵上培育自己的下一代，反而受到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追求所谓的自由，摆脱传统的这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照着世界的潮流去教育儿女，结果导致下一代离弃神，背弃神，顺从世俗的风俗去生活啊。结果弟兄姐妹，我们做母亲啊，要对下一代负责任。我采访这一个，我因为做论文研究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些牧师，他们说啊，一些家长啊缺乏培育儿女的意识啊，只看重孩子的学业学识，弹钢琴画画啊，打球啊，游泳，却不注重孩子灵性的培育。这样的问题不仅父亲有，母亲更为严重。他说母亲有时候比父亲还严重。所以有一个受访的牧师，我不说他叫什么名字了，说姐妹需要在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学习如何成为哈拿那样的妈妈，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培育他成为敬虔的下一代，因为这是对母亲的要求。母亲要竭力的追求在灵性上的长进，成为儿女的榜样，只有这样这个家庭才能蒙上帝的祝福啊。你要不要蒙上帝的祝福家庭啊？要的话就要成为敬虔的人，阿们。所以我给弟兄姐妹最后几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儿女的华冠和金链，就要从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开始啊！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训，你要成为他的华冠，成为他的这一个金链，就要从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开始，真的让你的教导，让你的这个教训，成你的警戒，成为他们的冠冕，成为他们的华这一个金链。 每一天专心信靠神，让儿女也效法依靠神，每一天为儿女祷告，让儿女得到属灵的遮盖，每一天教导儿女敬畏神，让自己的儿女成为蒙神喜悦的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是父亲节，借着这一个节日，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去教导我们的儿女，才能够让他们成为敬虔的下一代，就是让我们自己这一个人要成为属灵的榜样，也让我们自己这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敬畏神依靠神的一个基督徒，并且透过神你的话语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亲爱的主，求你赐给我们这属天的智慧，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儿女的属灵的遮盖，给他们带来尊荣，让他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下一代。主啊，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成为敬畏神的人。我们把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